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我们也知道哈，孩子渐渐长大过程中，有的时候呢，父亲常常也有这种感受，孩子怎么跟我就不亲呢？当然，孩子长到青春期的时候啊，可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跟父母有一种疏离感，倒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有一种情况呢，这种不亲密啊，可能跟我们父亲从小没有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是有关的。我们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啊，它是需要时间的。从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就要与妻子一同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从做奶爸的时候，就要努力的去参与照顾孩子。从小建立好的亲密关系，它是我们与孩子维系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从头开始就要和孩子建立父子或者是母子关系。我能回溯到最早的，在怀孕的时候，你就可以胎教啊，跟孩子说话，也是比较早的哈。我最早的一个经历，我能回想得到就是解脐带，解完脐带之后，他会放到一个秤上面去称有多重多少磅，然后呢，这个在那天开始就已经有生命的连接了。回家了也是抱着他开始学习换尿布啊，换衣服啊，怎么样去抱他，一个手要托着他的头，然后呢，在抱之前呢，那块布呢是要把它裹得紧紧，它才舒服。你一定要经过那种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东西，然后你才真的是建立着亲密关系的开始了。
对，我听陈美兄说的时候，也把我带回到我这两个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啊，确实是这样的。初为人父的那个喜悦，真的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特别是当你第一次把孩子抱在自己怀里的时候，看着他的小模样，尽管出生婴儿的长相都差不多，但是你会知道这也是你身上的肉哈。
对，
常常我们说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但实际上也是父亲身上的一块肉。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你的那个爱真的是爆棚的。跟这个孩子是特别特别亲的。我们为人父的一定要记住孩子出生的那一时刻那样的一个感受，常常的要把它记在心里。你跟这个孩子最亲密的关系就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知道啊，随着孩子的长大，我们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不总是这种喜悦，也不总是让我们很激动的时刻，常常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哄他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在哭，给他奶也不吃，给他换尿布啊，换完之后他还是哭，然后也不睡觉。你那个时候会经历做父亲的那种挫败感，觉得这么大人了怎么照顾不好这个孩子呢，他哭闹不停。新手爸爸又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时候你就会生出这种挫败感，甚至有的时候会一种沮丧。还有呢，孩子会生病啊，特别是在一岁之前他生病的时候心急如焚，
那种心疼，
然后脑海中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情况往最坏处想，哎，这可怎么办。你像我们家老二出生八个月的时候就得了一场肺炎。去医院了，医生检查听他肺部说肺部有杂音。最后医生说肺炎要打吊瓶。结果呢，孩子很小，那血管找不到啊，那个医生换了三四个护士来扎，把孩子手扎的，哎呀，扎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那个血管。最后孩子哭的就不行了，然后很晚了，医生说那你们今天回不去了，给孩子转到儿童病房吧。孩子在病房里也不停的哭闹，那个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只能跪下来祷告，神啊，帮帮我们，帮帮这个孩子。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好， 就是你做爸爸也有这种手无举措什么都帮不上忙的时候。
嗯，
所以说这都是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给我们的挑战。再大一点呢，他跟你顶嘴了，他不听你给他的建议了，跟你唱反调了，这个时候你心里还是会生出这种沮丧，这种不好的情绪。
嗯，
但是一想呢，这个孩子是你养大的，换句话来说，你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他照顾到大的。
嗯，
偶尔生气，哎呀算了吧，
嗯，
他还是孩子。怎么说呢，就是从小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就会成为将来跟孩子出现矛盾的时候那种缓冲剂。你会知道这个孩子跟你是亲的。
嗯，
他现在遇到的问题，做父母的我们就用爱用包容一点一点的再来教育他吧。
嗯，
但试想如果这孩子不是你从小带大的，比如说从小生出来就没怎么尽父亲的义务，或者是妈妈一手带大的，或者是从小送到了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里，几岁了你才把他接回来。
嗯，
大了接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孩子有一身毛病的时候，那个时候那种张力会更大的。
嗯，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把他送到爷爷奶奶带，或者是送给亲戚去带，这个是不建议的。刚才安好也说了，除了第一天看到孩子出生之后会遇到各样子的挑战，各样子的事情让我们沮丧，但是我要跟这些年轻爸爸说，不要放弃，绝对不要因为这个就说哎呀好了我不参与了，不适合带孩子，我们全部交给妈妈。 No， 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的。
嗯，
第一次弄不好尿布，那多来几次呗，学呗。我和安好都是过来人，虽然我们有一些烦恼和烦躁，但是总加起来说，我们的喜悦是远远超过这些烦恼的。
是的，
但是有头疼的时候，但是带孩子陪伴孩子里边的喜悦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头痛的时候。
陈敏雄说到这儿，还好也是深有体会啊。我前面说的呢是作为一个爸爸经历为人父刚开始的喜悦，到后面长大过程中也会经历到挫折。但是总体来看，当然我的孩子老大10岁不到11岁，老二才6岁啊，我不像陈敏雄啊已经养育两个孩子20多年了。即使这10年左右的时间，喜乐喜悦还是多于让我们头疼的时候的。
对，
孩子是我们从小一手带大的，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给你带来的惊喜和喜悦真的是大于给我们带来的不开心的或者是烦恼的时候的。
嗯，
你看孩子小的时候给带来好多的喜悦，就是孩子他冲你微笑的时候，抱在一个小孩子突然有一天他咧嘴了，他笑了，
对对，
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开心。
对啊，
孩子每一次的进步，比如说他会翻身了，他会坐了，他会爬了，他会走路了，第一声叫爸爸了，
嗯，
那个喜悦真的是特别特别大的。
对，
这个小生命哈、每天都在你的护理下哈、养育下，一天一天的都在进步。
嗯，
看到他的那个进步，看到他跟你之间那个互动，就觉得你这个父亲值得了。
嗯，
就是你无论再怎么经历艰难的时候，但是你看着一个生命在你面前的一个成长，你真的是非常开心。
嗯，
然后再等大一点，2-3岁的时候，他能够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思了，他跟你之间有好多肢体的互动了。
对，
出门的时候啊，他让你牵着他的小手啊，累的时候他会张开双手求抱抱。
嗯，
你到家回来，如果他还没睡，他会到门口去迎接你的时候，
嗯，
你的喜乐太大了。
对，虽然你辛苦一点，但是哇，你觉得全都值得了，那种温馨，那种感动，那种难以形容的那种喜悦啊。现在这些小年轻人说哎呀我不生孩子啦什么了，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那个换尿布啊，孩子又生病啊，长大了又不开心啊。但是你真正养孩子的时候，孩子长大这个过程里边那些温馨时刻，哇，完全都值得了。
对，把孩子从小养大成人的我们的父母们，其实大家都有这个体会，作为父母完完全全参与了见证了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这个过程。
对，
亲密关系其实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所以说这个亲密关系有了，他也会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但是有了前面的这个亲密的一个纽带， 后面也会与他的这个小家庭之间，成人之后还会跟他有一个亲密的连接。
嗯，所以说呢，这个孩子在身边哈，长大是非常的重要的。当初我们在这个生老大的时候，一岁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想都没想，就把他送回老家，送回我爸妈家。我们觉得很自然呢，中国人都是这个传统，对不对？
嗯。
然后我太太的同事就非常的不理解，他们都是老外哈，他们非常不理解，你怎么舍得把一岁的孩子送到老家让父母带，自己每天都看不着，你舍得吗？
嗯，
完全不理解。但是我们说这很正常呀，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这很正常的事情啊，你们觉得很大惊小怪吗？后来我们才知道，真的是能够不要送到老家就真的不要送，也许可以去幼儿园，大一点去幼儿园，但是每天你都要见。我现在我也不支持那些孩子小学开始就寄宿学校，周末才回来，有时候周末也不回来那种，我是非常反对。你自己带，你辛苦一点就辛苦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你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这个最佳的时机，特别是小的时候，虽然那孩子话都不会说，但是所有这些爱的记忆，这些拥抱的记忆都会存在他的下意识里边，都会存在他的大脑的大数据里边，长大的时候他都会提出来的。
是这样。说到这儿呢，我们又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可不是有一段时间我跟你在一起，有一段时间我把你寄存到世界上不管你了、我们的父是时时跟我们在一起的。
对，
诗篇139:7-10就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想想我们的天父爱我们，耶稣升天之后把圣灵赐给我们，时时与我们同在，就连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又说不出来的叹息也在为我们祷告。天父爱我们的爱，他就是我要常常的跟你在一起，这是最好的礼物，这是最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的父母们啊，不管你在现实里面遇到多大的困难，可能会由于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由于生另一个孩子，你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上面的孩子，可能迫不得已的要把孩子送到我们的父母身边，希望他们帮我们照顾一段时间。但是当我们的情况有所缓和之后，有所改善之后，我们还是要把孩子接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要亲自的养育他们，让我们对孩子的爱在孩子的幼小的心里就牢牢扎根。另外，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也是神塑造我们生命的一种方式。当我们亲自的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才知道天父如此的爱我们，我们的父母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为人父了，可能需要在神里面有更多的长进，才能够担当得起神给我们的位分。
对，最后呢，我还想分享一点反面的教材。我们虽然都说了这么多陪伴孩子长大有多么的重要，我想说一个反面者，如果没有和父母一起长大，在我认识的我周围的人里边，包括自己也在内，剩下的前三年没有在父母身边长大的都有遗憾。我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想，但是这些人当然现在都成人了，他们都觉得遗憾，都觉得跟父母不够亲。我想说这一点呢，就给大家一个警示，如果有机会，特别是这些年轻的爸爸或妈妈哈，有机会能够都在身边的话，我强烈的建议就一定在家里边，不要送走，不要送到任何地方去。这就是我最后想呼吁的一个重点。
是，我们说父爱不缺席，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父亲们在孩子最关键的刚出生的这个时期开始，我们就不要缺席，也盼望我们的父亲母亲们，我们真的是 尽心尽力的去养育我们的孩子。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请大家继续坚持收听我们的《父爱不缺席》，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再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以为生，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延迟落空，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今天的灵修主题是用心聆听，我们选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四章九节和十二节，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每个人都喜欢听人讲故事， 我的孙儿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总是缠着我，要我给他们讲故事。有一个关于我爷爷的故事，他们百听不厌。爷爷小的时候，有一天邻居找上门来，声称他用砖头砸了他们家的窗户。爷爷对此矢口否认，于是爷爷的父亲决定给爷爷双重惩罚，一是为了爷爷打碎人家的窗户，二是为了他不肯承认。可事实是，爷爷根本没有丢过砖头。爷爷无辜受冤，一气之下真的跑到邻居家窗外，往窗里丢了一块大大的砖头。当然，我也希望寓教于乐，给孙儿们讲清楚这个故事的深刻意义。无奈，我搜肠刮肚也说不出个道道来。一个故事无论多么精彩，讲多了难免会褪色。当听众对故事已经耳熟能详，记住了每个精彩的情节和结局时，这个故事必然失去它的魅力。这就好像我们的感觉会慢慢的迟钝一样，当年轻人没完没了的听高分贝的音乐时，他们的听觉会渐渐迟钝，感到的刺激会慢慢减轻。上帝派以赛亚去以色列传达一个沉重无比的信息，以赛亚受命前往，但他心里明白，百姓根本不会听这些信息。乍一看，上帝是否是故意陷以色列百姓于不义，明知道他们会置若罔闻，还是派先知前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赛亚竭力将信息说得明明白白，言语里饱含关爱怜悯。虽然明知以色列百姓已经心如铁石，知道他们会无动于衷，上帝仍要传出话去，可见他想要百姓们回转的心多么恳切。耶稣在加利利传道时也曾面对类似的问题，他说他所传的道就好像一粒种子，有的落在硬土里，有的落在浅土里，有的落在荆棘里，并非所有的种子都会一样发苗长大结实，只有那落在好土里的种子才会最终结出累累硕果。所以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每天读经，每周参加圣经学习小组，每个周日都会听到精彩的讲道，但主耶稣的这句话为我们敲响警钟。当我们对圣经话语耳熟能详，渐渐地对他们漠然处之时，我们会变得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们的生活可以凭着上帝的话语结出累累硕果，生命也可以借着它日新月异改变，但这一切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要让这些祝福临到我们身上，一定要用心聆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你是道路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